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3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准备从伊朗胜利大逃亡了，第二个是中共大国崛起叙事正在破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0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BBC 报道，澳门立法会3月19号通过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新的法案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根据这项新的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公开审理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就必须把案件移交给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委叫国安委来审判，来判断案件的性质，然后再决定是不是会闭门审理，就是不公开审理。那么同时国安委还做出的决定属于最终决定，不能上诉，也不接受司法复核。新法还提出，今后参与这类案件的律师需要事先通过国安委的审查，取得了特别许可，如果审查没有通过，被告就要换律师。那么这部法律是从2月份开始提出，3月份通过，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并且马上生效啊，这个共产党很急啊。澳门是09年制定了国家安全法，23年又强化，到25年澳门民主派人士欧景星被捕，说他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是澳门国安法实施以来已知的第一起逮捕案件。到目前为止，欧景星已经被拘押超过230天，案件到现在还没有开庭审理啊。那么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修改和这个欧景这个修法和欧景星的案件后续的审理有关系啊。澳门的国安委出炉，澳门原有的人权法治框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蜕变。第二，德国之声报道，安永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欧盟向中国出口汽车总额是160亿，同比下降34%。那同一年同时呢，从中国进口的汽车220亿，同比增长8%，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盟出口中国的汽车低于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啊。报告分析说，出现这个逆转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电动车在价格上有明显的优势，它的平均价格比欧盟同类车型低20%。那么去年中国向欧盟出口整车100万辆，那么其中电动车达到83万。这是第一。第二，在进口统计当中，电动车的关键零部件就是动力电池也被计入汽车产品啊，这个因素会进一步的推高它的进口额。第三，是一些欧洲的车厂把它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再返回出口回欧洲，也算入从中国进口，所以金额就大了。那么欧盟在2024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那么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限制进口，效果来看整体有限啊。那么今年1月欧盟和中国达成一致，用最低价格承诺来取代高额关税。那么中国车厂承诺在出口欧盟的时候售价不低于一定的水平啊，他们商量了一个价格，相比关税这个机制的限制作用会更温和，对市场产生的冲击也更小，反而会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车厂的竞争力。业内估计，在当前的趋势下，今年到28年，中国电动车对欧盟的出口仍然会保持20%的年均增长。第三，路透社报道，旧金山联邦法院陪审团3月20号裁定，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期间的一部分公开言论对投资者构成误导，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赔偿金额还没有最后确定， 原告律师估计整体赔偿规模可能在25亿到26亿之间。这起案件源于马斯克当年以440亿美元发起收购推特，并且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在随后的推进过程中，马斯克连续发布多条关键推文，公开质疑推特平台虚假账户数量高于官方披露，并且一度表示收购暂时搁置。这些表态让市场对交易前景产生不确定的预期，并且引发股价的波动。陪审团认为其中两项言论具有误导性，并对投资者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也就是说，在交易还没有完成的阶段，马斯克的公开言论影响了市场判断。随后一批在2022年5月到10月期间交易的推特股票投资者提起了集体诉讼，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影响了交易价格，导致他们遭受损失。马斯克在庭审中否认存在误导行为，并且表示他会上诉，不过由于陪审团已经完成了事实认定，上诉要推翻裁决的难度很大。那从以往的情况来看，马斯克更倾向于通过诉讼来解决争议，而不是选择和解。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那就诉讼呗。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20号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哈佛大学，指控哈佛大学纵容校内反犹太歧视，那么侵犯犹太裔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公民权利，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司法部要求法院允许川普政府冻结对哈佛的拨款，并追回之前已经发放的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哈佛大学回应说，这是川普政府又一次报复行为，本质上是试图逼迫哈佛大学交出学校的控制权。从川普政府重返白宫之后，高校就被川普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整肃美国大学成为川普的一条清晰的政策路线，哈佛大学首当其冲。早在去年春季，川普政府就以哈佛纵容校园反犹太主义为由，冻结了26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哈佛随后提起诉讼。去年9月3号，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冻结资金的做法违法，要求恢复拨款。尽管在这一案件中败诉，川普政府并没有退让，而是在今年的3月20号转而起诉哈佛大学。此外，川普政府和哈佛之间还存在另外一宗诉讼。今年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哈佛，指控哈佛在招生过程中存在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川普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3月20号裁定，美国战争部去年出台的媒体采访新规违宪，原因是这项政策允许战争部把试图获取未授权军事信息的记者贴上安全风险标签，甚至撤销采访证。纽约时报2025年12月提起诉讼，指控战争部修改政策后，战争部有权因为不喜欢报道的内容而封杀记者或者新闻机构，侵犯了新闻自由和程序正义。战争部辩解说，这是合理的措施，出于国家安全需要。法院在裁决中说，尽管保护军队和作战计划很重要，但是考虑到川普政府近期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裁决随即恢复了七名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证，他们此前因为拒绝签署新规主动交回了采访证。法官认定这项政策鼓励记者只报道对五角大楼有利的新闻，赋予军方过大的权力，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纽约时报发言人表示，裁决重申了独立媒体在公共利益下发问的权利，美国人有权了解政府的运作以及军方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这是第五、第六。 据新闻报道，重庆女子李某最近在网上实名举报重庆市民政局的一位官员叫周某颖的母亲。李女士说，周某颖的母亲是个普通退休职工啊，她退休工资最多几千块，可是最近三年她的名下多出了十套房，按照重庆房价至少有几个亿。周某颖的母亲还有一辆700万的宾利。周某颖就起诉了爆料人李某啊。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判决李某侵犯隐私权，要求李某全网公开道歉啊，而且道歉视频要保留10天不能删啊。李某的道歉视频里面表面在认错，句句都带刺儿啊。李某说，我不应该公开周某颖母亲下几亿的房产，74岁退休工人三年挣几个亿，我经商25年都自愧不如，应该向周某颖的母亲学习经商之道。李某的第一条视频道歉视频浏览量就达到了124万全网围观。第二条道歉视频还提到周某颖的丈夫办假军官证假身份证的事情，事件的热度持续上升。这个法官是有用意的啊。第七，法广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3月19号二审裁定，驳回法国政府暂停中国电商平台西英在法国业务的要求啊，理由是法国政府的请求过于严厉，处罚和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啊，这个看法是对的啊。法国政府2025年11月25号向法院申请暂停西英业务3个月，原因是法国监管部门发现有第三方卖家在西英上出售违法商品，包括儿童性玩偶以及武器。巴黎法院2025年12月19号一审驳回法国政府的要求，巴黎上诉法院现在维持一审判决。那么巴黎上诉法院同时裁决西英销售色情类商品必须建立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每发生一次违规就罚款10000欧元。另外，欧盟委员会2月17号宣布对西英启动正式调查，调查重点是西英是否有效遏制非法商品销售，是否充分的保护了未成年人。这是第七、第八，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20号的汽车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9 亿美元，创下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比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的时候涨了 31%， 就是20天涨了93美分。加州的油价最贵，加州的油价每加仑是 5.66 美元，华盛顿州和夏威夷州的油价也都超过5美元。路透社和 Ipsos 3月2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5% 的美国人认为油价上涨已经影响了家庭财务， 87% 的美国人预计未来油价还会上涨。这是第八、第九。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东京警视厅3月19号拘捕了2名中国人，他们被控在日本列车上偷钱包啊。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57岁的陶文生和43岁的纪海纯啊，这种名字现在很少见了啊。案件发生在3月19号的早上8点，这两个人在日本叫东日本旅客铁道的山手线这个列车上偷盗。他们从一名日本乘客的背包里偷了钱包，钱包里有4500日元和信用卡。警方指出，当时陶文生用一个环保袋套在受害者的背包上，掩饰他两个手的动作，趁机盗窃钱包。那么纪海纯在一旁望风，两人作案的时候被列车上的警察当场发现， 东京最近发生了好几起中国人在列车上的盗窃事件。日本警方2月26号拘捕了中国男子叫龙永军，指控他1月在成田特快列车上盗窃中国游客10万日元和4张信用卡。日本警方怀疑这些中国人入境日本的目的就是偷东西，偷钱包啊，他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来偷，就是小偷到日本去偷东西了。因为日本用现金，中国现在很少用现金，所以中国小偷没法偷啊。第十，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3月19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种族歧视的观念仍然深植于德国社会之中，种族歧视削弱了社会信任，加剧了社会分裂。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固化的贬低，脆弱的信任。调查报告显示 ,36% 的受访者认为人类存在不同种族。这是一个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观点。所谓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是19世纪分类的方法。这种分类方法早已经被科学界否定。原因是基因研究发现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超过 99.9%。同一种种族内部的差异往往大于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人类并不存在清晰的种族边界。 48% 的受访者认为某些族群天生比较勤快， 66% 的受访者认为某些文化更进步更优越， 28%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12个月亲眼见过种族主义事件。这项调查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进行，在线访问了8000多位居住在德国的成年人。另外，德国联邦反歧视专员3月11号表示，歧视在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德国官方机构和研究机构密集的发声，把种族歧视这个个体问题上升为社会风险，推动政策和舆论同步应对，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这跟川普政府不一样啊，川普政府是打着反歧视来进行种族歧视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是讲，在美国有人在歧视白人，这就是对其他族裔的歧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准备从伊朗胜利大逃亡了。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接近达成目标，他正在考虑逐步结束这场军事行动。他随后列出了五个已经实现的目标，第一，削弱伊朗导弹能力和发射系统，二，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第三，消灭伊朗的海军、空军以及防空系统，第四，阻止伊朗接近核能力，第五，保护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使用这条航道的国家负责安全，美国不会承担责任。如果这些国家提出请求，美国可以协助，但是在伊朗威胁消除之后，这种协助也不再必要。他特别强调，这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项相对容易的军事任务。同一天，川普对记者说，可以和伊朗对话，但又他又说他不想停火。他说，当你正在彻底摧毁对方的时候，不会停火。这是一套完整的表述啊，看上去很强硬啊，但是本质上只有一句话，我要撤了。而且这是典型的宣布胜利然后撤退啊，这套操作，川普是教科书级别的摆脱困境、侦查求存的状态啊，就是川普表现出来的这套做法，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教科书，川普这是他 这是川普破产六次建立起来的直觉，也就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他发现局势不对，马上要抽身，如果再不走可能就会埋在这里。我们来拆解这个帖子啊。川普说目标达成，这是整个叙事的核心。但是所谓的目标啊，什么削减导弹打击军工啊，压制海军，什么什么什么阻断核能力，保护盟友，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无限弹性的一个模糊框架，没有时间表，没有衡量标准，也没有终点的状态。那这个目标的设计真正用途不是用来指导战争，而是给自己留一个刚好可以钻出来的洞，打到哪一步都可以说我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不是战略，这是提前设计好的退场的话术。不过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这套话术，而是川普自己惹出来的局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美军在当前的结构下打不通这个海峡。为什么？因为没有地面部队啊，你打不通它啊。因为伊朗它并没有安排一艘船或者几艘军舰在海峡上活动，它并没有这样，所以你打不通啊。这第一。第二，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动脉，卡住了它就等于卡住了全球经济的命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要么冒险派地面部队，要么你就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如果地面战一旦开打，风险就是指数级的上升。万一你一拖几个月，拖到了中期选举周期，那川普在政治上完全不可承受。所以结论就非常简单，尽快终止这场战争。任何有基本战略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死结。死结在哪？死结在霍尔木兹海峡。但问题来了，这场祸是川普自己惹出来的。那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账怎么算？川普的答案很直接，不认账，直接赖掉。他的话就是谁用谁负责，美国不负责。这句话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耍赖。甩锅耍赖啊，这就是问题啊。那很多政治家在这个局面下会困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个底线，就我惹了祸，我不能不管，我不能甩手走掉，否则的话我就失信天下。川普没这个负担，川普这可以强词夺理，可以撒泼打滚，可以当场翻脸，可以这个只要能脱身就行啊。川普就是个这样的人。川普作为一个企业老板这么干最多再破产一次啊，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他这么一操作相当于当众把美国的国际信誉给撕掉，以后没有人会相信美国啊。所以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在迅速的流氓化。流氓化是啥意思？流氓化就是美国总统在那撒泼打滚，美国总统撒泼打滚，美国就流氓化。换句话说，川普是拿着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他自己脱困的代价，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但是事情不止于此，这场战争更深层次的风险在于他正在冲击美国的全球战略结构啊。那么美军持续在中东投入，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和政治资源啊。你比如说川普推迟访华，川普推迟访华就是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说明什么？说明美国被困在了中东。那一旦局势升级，你比如说美军开始进入地面战，那万一 亚太方向出现变故，美国就迅速的陷入一个战略失衡。万一习近平趁机挥师东进，发起武统战争，美国根本没有能力同时应对。为啥？你不要说，虽然美国军力很强大，你现在没弹药，美军弹药都打光了。这不是假设，这是现实的约束，川普承担不起这个后果。与此同时，伊朗战争正在撕裂美国内部政治，共和党内部、马嘎阵营内部，对战争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辞职，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说明什么？说明战争正在搅乱川普的基本盘。这同样是川普承担不起的代价。所以川普必须在事情还没有完全失控之前撤退，这不是战略选择，这是求生本能。但是这一套宣布胜利然后撤退的叙事缺一块关键的拼图，缺什么？伊朗。如果伊朗不断的在后面纠缠，川普的这套叙事也会崩掉。为什么？因为你讲一句，别人在后面翻一句，就像两个农村老太太吵架，那个人准备走了，另外一个后面在追着骂，这个就很，就 我怎么讲自己胜了？讲不了。所以他必须跟伊朗交易。因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本来就打得无厘头。然后川普自己喊我自己赢了，我胜利了，已经够难看了。如果伊朗还在后面不断的追打，这个胜利就站不住脚。所以川普的撤退必须有个前提，伊朗配合。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必须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呢，我们前天已经提到一位顾问，叫美国中东项目的主席，叫丹尼尔·列维。丹尼尔·列维前天的这个接受财新网的采访，他的判断非常准确。他说有一个可能的路径，就是美国宣布胜利并且停止进攻，伊朗也宣布胜利并且停止反攻，双方对内都可以交代，这就是胜利撤退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说，双方达成默契，各自宣布胜利，这是个共赢。然后呢，双方达成交易之后，就实现了川普撤退，然后伊朗保留面子的一个这样的结局。那从现有的信息来看，这种接触一直在进行。Axios 报道说，川普的特使维德科夫和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经交换了意见，然后这个杰里米斯卡希尔透露说，美方不断的要推动停火，就是维特科夫。新华社也说，美国跟伊朗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你把这些信息拼在一起，我不管这些细节，你就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明白的结论，就是美国和伊朗他们在沟通，美国一直在找台阶下。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这样的局面。那川普今天这个帖子发出来，是不是美国跟伊朗已经谈成了？未必。这个帖子出来，他们之间已经达成默契。为啥？川普性子急，川普做老板做这么多年，老板性子都急，就是招众数晚聚版，就是马上就要见效，没见效他就先把帖子发了，谈一半发帖，这种是有的事儿。所以川普发了帖不一定就谈成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地面战肯定不会发生，因为川普已经决定撤了，他打什么地面战没有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伊朗愿不愿意配合。伊朗愿不愿意配合取决于川普愿不愿意出血， 川普不出血，伊朗肯定不会答应，伊朗不答应，川普撤就很难撤。所以那些幻想川普正在推翻独裁政权的人，可以洗洗睡了啊。最后我们看看结果，这场战争美国得到了什么？第一，花掉多少钱？军费300亿到600亿之间啊，美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弹药大量的消耗，弹药包括导弹、炮弹，什么弹药？反正这个飞机上的弹药，总之，美军所有的弹药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啊。这场战争把美军的弹药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出现了人员伤亡，我就不讲了。然后油价给打上去了，啊，然后动用了石油战略储备，啊，伊朗政权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更强硬、更激进，伊核问题没有进展，啊，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受损，啊，受损还是相当严重，俄罗斯每天多赚1.5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啥都没得到。啊，美国啥都没得到。那川普发动战争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拍脑袋开打，一拍大腿后悔，拍拍屁股走人，这就全部。啊，这就全部。川普干的这件事情啊。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日本共同社，哦，还有一个我刚才看到的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已经就可能开放霍姆兹海峡和日本展开磋商，伊朗准备允许日本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看见没有？开始松动了啊。好，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中共大国崛起的叙事正在破灭。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看上去经济非常强劲，不仅经济增长连续3年保持5%的增长，而且去年中国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规模的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啊。那么中国在电动车、在太阳能电池板、在造船、在人形机器人等行业成为全球的领头羊。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正在萎缩。按照美元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2021年达到峰值 18.5%。中国经济占到全球经济的 18.5%。那么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18年达到美国的3/4 75%。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其中最有名的是谁呢？林毅夫曾经预测中国经济会在2025年超越美国，当然这已经落空了，然后他又改了是30年、啊，当然这肯定又会落空啊。那么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事与愿违的不增反降，从2021年的 18.5% 降到了2025年的 16.5%， 四年跌了2个点，每年跌 0.5 个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的数据还显示，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不到美国经济的1/3。凯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缩水严重冲击了中共大国崛起的叙事。华尔街日报指出，这种转变的意义不止于经济层面，对中国而言，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也是地缘政治实力的象征。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日本当年的经济轨迹颇为相似。1995年日本经济规模曾经一度达到美国的4/3，跟中国当时情况差不多，之后就一路下滑，跌到现在不到美国的 15%。 而日元疲软和通货紧缩侵蚀了日本的购买力。日本经济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已经和当年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巨头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之内搜罗地包性的资产，比如买下洛克菲勒中心，主导全球汽车业等等。那么尽管目前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没有定论，但是以美元计价的经济停滞不前，是中国一系列顽疾的症结所在。在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文说，中国实际汇率贬值推动了强劲的出口，并且表示中国政府应该促进国内消费。国际货币基金组的另外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多大有个经济学家啊，他是多大经济系的教授，叫布兰特。布兰特前些年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些要素，他发现中国经济在2000年到2008年，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这八年间，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很快。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生产效率提高得很快，生产效率提高很快。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生产效率的提高贡献了 GDP 增长的 70%。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生产效率增长就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完全消失的原因就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等于把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给压缩掉了。那么现在中国生产效率增长只有08年之前的1/4到1/5。所以布兰特说，房地产崩盘导致房产价格大跌，结果是中国居民的财富，家庭财富下降了30%到40%。那么头20-30年，中国政府的权力下放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决策空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受益于自主权、自由和激励机制。所以呢，私营企业带来的巨大活力对经济有很大的帮助。2000年之后，私营部门在中国经济的占比已经接近了1/3，就60%多。但是到去年的上半年，私营经济在经济的比重已经跌到了多少？30%，跌掉了一半多。国有部门的规模不断的扩大。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超过美国。事实上，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大的活力，这是第一。第二，过去5年，中国经济缺乏活力，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症结。它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呢，我就少讲一点给大家多点时间提问。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每天都讲50分钟所以大家提问的时间少了很多，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他很多问题都没问我注意我尽量的控制一下我们主题的时间跟要问简报的时间加在一起，尽量不要超过40分钟，超过40分钟我们提问的时间就太短了。好，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提问，这样说的话，美国会不会有地面行动了吗？美国不会有地面行动，我认为川普要撤了，还地面行动干啥？那么高，川普撤退就是为了不搞地面行动呀，地面行动多大风险呀，理解吗？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你应该知道呀，我们刚才讲了呀，地面风险，派遣地面部队，他面临的政治风险 几何技术的上升，这是他要撤退的原因。他不派地面部队，他没办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解决不打通不了霍尔木兹海峡。他不能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他在那待着，这不是添乱吗？这个，所以他就要撤。撤，那就跟伊朗勾兑，他们应该在勾兑啊。情绪战争是美以开启的，后果就是让各国各自负责对油气的需求，就是甩锅给全世界来协助收拾战争的残局，就是这样。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就这意思啊。观点明明可以用经济制裁、解绑和经济合作换取核问题解决和伊朗敌对的问题，非要动用武力啊。提问：中国在通缩，其他国家在通胀，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各有各的问题吧，各有各的情况吧，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中国的通缩的原因是我们叫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从过去疫情之后，从2024年开始进入通缩。2023年，就是疫情结束，2023年开始进入通缩。实际上从21年已经开始有通缩迹象，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明白，就是国家统计局它盖不住的，就从2023年开始，2023年通缩到现在没有停过。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房价下跌，房价下跌的后果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显现的经济现象就是通缩。其他国家通胀，是因为其他国家很严重，通也没有很严重，美国就是有一点，美国有一点。每个国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一一讲了。观点：现在对中共来说，解决国内的经济疲软以及需求不足的问题，应该是目前的首要考量，因为这个是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国际形势对于中共的政权影响力远远不及国内经济下塌的重大。因此我认为中共对国际形势还是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说得很好，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没力量了。所以你可以看，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不断的爆发各种地缘政治事件。在这些地缘政治事件当中，中国的态度就是一个闷不作声。闷不作声的原因是做不了声，没钱了，已没钱了。观点：伊朗还是挺灵活的，担心日本万一因为能源紧张加入战争。不是，日本是霍尔木兹海峡和中国一样高度依赖的国家，但是日本又绝对的没有介入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伊朗跟日本进行勾兑，展现出什么呢？展现出它的灵活性，也是给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伊朗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灵活性的。这其实让美国有点难搞，理解吗？就是说你可以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的做法其实让美国很难过。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不堵死啊，他不堵死，他自己的船能过，美国也不敢炸他。美国一炸他，油价更涨，那就不炸，他就能够获得石油收入，这是一块。另外一块，他不堵死，印度让他过去两艘啊，巴基斯坦让他过去两艘，中国的让他过去几艘。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有希望，觉得自己可能过。如果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希望可能过的话，他就未必跟美国站在一起，理解吗？其实它是一种分化的策略，因为伊朗很清楚，我不能跟全世界对抗， 啊，这个他跟川普不一样，他很清楚他跟全世界对抗是死定了，所以呢他呢想办法让大家不要站在川普那一边，他就不赌死，而且他还留着什么，留着红海，留红海那条线。胡塞武装显然是听伊朗，伊朗先让他过，这样的话留着那边大家都有希望。川普在这件事情上他遇到的对手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川普也就没有办法啊。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从策略的角度来说，川普完败，川普最后是耍流氓啊，用耍流氓的方式来脱身啊。观点：伊朗要是宣布胜利了，就可以实质的拿下海峡控制权，收取过路费。那不是，我觉得收取过路费只是一个施加压力的方式，他并不想的。这个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儿，他只是给大家一个压力。给大家一个压力啊，他不会真的收，他没有权利收，那是国际水域，他凭什么收？他如果他这么收的话，等于与全世界为敌。他现在被美国打得嗷嗷叫，你还跟与全世界为敌？他不会那么笨吧？我觉得啊，情况：伊朗打击美国 F-35 用的是伊朗产的马吉德短程防空导弹。红外制导，射程只有8公里，相当于大号的毒刺导弹。毒刺是肩扛，马基德是车载。这种导弹要是在看见飞机的时候才能发射，而且只有几秒钟发射的时间窗口。F-35 最高的速度是 1.6 马赫，所以这种导弹很难真正的威胁到高速战斗机。哦，是吧？我不知道啊，这第一次听你说，8公里射程。这也太牛了吧，那没多少钱。观点：我觉得美军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局部地面行动。不会的。什么叫局部地面行动？局部地面行动有什么用？你必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才有意义啊。他派地面部队的目的是什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别的目的啊。否则派他干啥？控制不了。局部有什么用啊？提问：如果油价继续涨下去，中国也可以开始涨？当然，现在中国在冗余嘛，它的储备还没用完嘛，所以它就不会涨啊。等它储备用完了，不就涨了吗？情绪每次谈到大国崛起，我都很不是滋味。明明知道身边过得很苦，很不容易，我只有因为对环境失望，已经退掉了微信和 WhatsApp。人都联系不到了，而网上如 B 站这种地方却还各种宣传视频，如盼着哈梅内伊遇害的，说日本出卖自己给美国的，明明是谈得很好，出卖自己给，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就这个经常什么出卖自己给别人， Come on， 你卖个试试，我看你谁卖得出去嘛，真的是脑子不好使啊。这些说什么出卖，什么出卖得有人买才行啊，你卖个试试，你卖不掉，没人买你。自己歼20出问题的说无所谓等，太多太多垃圾内容，你为啥不自责？更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流量和赌一把出名加入其中，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既是改朝换代，国内精神文明水平也很难上升。精神文明状况是由什么决定的？不是由这些东西决定的，有什么？由生存环境决定。天天洗脑洗抽筋，他能有什么精神文明状况啊？所以怎么说呢？你浸泡在那个语境当中，然后你又觉得你不能接受，但是你又不撤出来，那你为什么要难过呢？如果你不难过，你在里面混，你就在里面混； 如果你难过，你就别在里面混，对吗？你都翻墙翻出来了，你还在里面混啥？你说呢？而且你，很多人很喜欢跑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根本没必要讲。这个环境不是自然的，网信办在后面营造的，营造的就是让你难过的，你还非得去看，别看，最好就是别看，让他演个寂寞啊。观点：伊朗放水雷确实是败笔，相当于得罪了大多数国家。毕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对全世界太重要了，那不是败笔，那是点穴。伊朗当初没有说放水雷，油价能飙升上去吗？飙升不上去，明白吗？那不是败笔，伊朗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截断，截断让油价上去，油价上去川普就承受压力，这是核心的问题。我说他后面他打开又不把它锁死，又放一些油，放一些船过去，目的是啥？目的是避免跟全世界对立，理解吗？这件事情不是，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很厉害的啊，做的包括他攻击这些海湾几个国家的这个叫油气设施，目的都是什么？都是让油价上去，油价上去，油价是什么？油价是伊朗的朋友，川普的敌人。伊朗是通过油价，最终是通过油价给川普施加政治压力的。川普为什么要撤？就是油价带来的后果啊。提问王老师说，美国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了，我怎么也不相信。早上还说欧洲弹药快没了，他们又没去打伊朗，只有拦截导弹就会消耗那么多弹药吗？提问。那你不相信我能，你问我的问题干啥？哦，你不相信呢，我为什么要，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他说他没有了呀，他说他没有了呀，又不是我说的，对吧？对不对？是他说的呀，不是我说的呀。所以你不相信，那我也没办法呀。什么他没有去打，欧洲没有弹药了，欧洲为什么没有弹药了？欧洲给谁了？你说欧洲给谁了？提问：原油、天然气、铝、化肥、氦气在涨，从缺化肥到缺粮，中国会继续观望？你的 point 是啥？你想问啥？会观望啥？你的意思是啥意思？我没听懂，我没看懂你的问题是啥？观望啥？观望伊朗吗？怎么着他也参战？我没看懂你的问题是啥？提问：上个节目您说台海战争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台海问题如果打起来，习近平对台海战争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目标是啥，统一呗。你说呢？习近平对台海战争的战争目标就是统一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有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愿景，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国家统一。如果你国家都不统一，你怎么去告诉别人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呢？对吗？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叙事当中，国家统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在这里。观点：中共的经济模式电动车、太阳能板就是最好的例子，只要做得出来，肯定能搞成产能过剩，影响全世界市场。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中国的产能一搞出来呢就产能过剩？为啥？大家知道为啥吗？是因为中国企业太多了吗？不是。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这个经营的条件太恶劣了啊。 怎么说呢？国有企业，我们就假设一条马路，一条马路，国有企业是一种车，汽车啊，然后这个私营企业一些汽车，那国营企业马路占了90%，马路归国有企业在开，私营企业只剩下了10%的马路在那开，该理解了这意思了吧？那当然，那私营企业只有10%的马路在开，那所有企业他们的车都挤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一个行业啊挣钱，大家都去做，为啥？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呀，没有地方去呀。这个是国有企业搞的，那个是国有企业，其他的私营企业都进不去啊，理解吗？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的吧，各个企业基础行业是国有企业吧，原材料是国有企业吧，全都是国有企业啊。叫什么？这个公共建设都国有企业吧，全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没几家。那私营企业都，所以他一碰的任何一个行业，他就要必须冲进去，因为每个行业都相当拥挤，竞争激烈。竞争激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赛道太拥挤了，他没有赛道，赛道全给国有企业垄断了，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中国的，不是跟这个什么天天讲这个企业会把它搞坏，企业不想搞坏。你不信，你把国有企业所有经营的东西全开放给民营企业。你看看民营企业还挤不挤？不挤的呀，就是因为它赛道太窄了，它才拥挤的啊。不是搞生产的过程，我一看这个行业不行，我还在这还往里面跑啥？我就走了呀，我去搞核电站不好吗？对不对？谁不知道呀？谁都知道的呀。中国的民营企业啥都能干，大家还记得吗？当年穆其中用飞机用那个衬衫换飞机，当然那是假故事了。但是实际上民营企业实际上有很大的能量的，就是问题是不让他干嘛，现在问题。关于胖东来、于东来这样做硬刚河南省政府，虽然解气，但河南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政府是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也不是硬刚啊，他没有办法呀，他不想被他搞定，那就我分给大家，这都叫硬刚，这也叫硬刚，那你也对民营企业太严厉了，你说他怎么办？你要不就跪在那儿等他分呢？啊，他不想跪在那儿把他分，我自己把他分给我们员工，这也叫硬刚吗？这只是不让他得逞，我不想按照他的意愿去顺他的意思而已啊，这叫硬刚。情况国内油价上星期已经涨了6毛，预计23号凌晨再涨1元7毛。所以95号汽油23号会涨到9块8毛5。9块8毛5了呀，现在我的天哪。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6、7块，现在9块8毛5了。涨什么涨都不用涨，都已经这么贵了，他娘的。国内现在开车真的不容易啊。观点：短期内台海风险应该是完全没有了。如果站在习的角度思考，现在冒险赌上的很可能是自己人，自己的人头，字面意义。所以即使是中共军事行动的最好机会，习也不可能赌。两个原因，我认为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第一个原因，从上将到少将基本上全撸光了，我觉得剩下来的不会超过10%，就是解放军的从上将到少将都撸光了，不会超过10%。那你这个军队怎么打仗？我之前有什么各种其他惯例都有，我认为我不管你说啥， 就是这件事情就足够了。习近平在五年之内都不可能在军事上有任何的作为，五年之内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指挥打仗是专业，没有说还是，但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战争也好，委内瑞拉也好，叙利亚也好，都证明了什么？中国国产的武器装备都是废铁，都是垃圾，这还不够吗？然后这个军工企业全是贪腐，解放军也是贪腐，也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反贪，反贪到现在，结果出来的是啥？解放军贪腐，军工企业贪腐，然后整个的军改和大发展，这个叫什么武器装备大发展，全部失败，全部都失败了，那你还打个什么鬼仗？所以我不觉得五年之内有任何的动作是不可能的。你现在你不知道你仓库里的那些飞机大炮哪些管用，哪些不管用，管用到什么程度，有 80% 的效能还是 30% 的效能，你不知道呀。你要去从头到尾，那天那谁说要盘库，你至少得盘个库吧。所以习近平我不觉得他会动，动不了，就是他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啊，我认为是这样啊。情绪这两天看高市早苗出访美国的表现，这才是大国风范，跟国土面积无关。再看看习近平王毅之流，心里除了羡慕只有深深的无奈。 OK。 情绪直播一的节目中，王先生说到国内的补贴政策让苹果获益不少，的确是的，国内的苹果零售店忙到飞起，但是并没有对带动就业产生推动，很多因为销售忘记了招聘，什么意思？忘记招聘的季节性，员工没有得到留下来的机会，可见企业对后续的用工资本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在中国的业务。纵观整个在中国的供应链，美国企业的确是在有节奏的收缩和转移到有地缘政治更安全的地方，投入资金项目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项目，比如线上平台，投入抖音小红书之类，实体短期之内不会有好转。你现在看跨国企业的策略是什么？跨国企业的策略，其实你看五年，过去五年时间，包括疫情期间，跨国企业一直在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供应链转出中国，转移出中国。啊，当然有很多的民调，就是在中国的企业对他们进行民调，都说我们不走，啊，大部分都说我们对中国经济看好。但是我对那些民调，我老实讲，我觉得全是骗人的。为啥？因为你在那里经营，你为什么要讲那里不好？他不会讲他不好的呀，理解吗？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有基本头脑的跨国企业的 CEO， 他都会做一个动作，最早是 N 加一，然后一就变成二，二就变成了十，十就变成了二十、三十、五十、六十，最后全部搬过去。为啥？风险太大了。所以跨国企业这件事情做到今天，我认为已经做得七七八八了。在所有的跨国企业当中，只有一个群体是不可救药的，是谁？德国。所以德国，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德国这个国家很搞笑，所有重大问题他全部搞错，没有一次例外，没有一次例外，这次也是一样。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只有德国的企业在拥抱，为啥？就是这块肥肉他们以前吃得很爽，现在舍不得走。你可以看，我们就放长双眼来看德国过去十年，德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更是为啥？很简单，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它还在拥抱中国，它不是跟着一起走下坡路。所以你看整个欧洲德国经济是很惨的，为啥？因为它不肯跟中国切割。所以德国这些跨国企业，特别是这些大企业，广东话叫什么？广东话叫莽色啊，莽色啊，相当莽色啊。观点和我很赞王老师说的，干脆把微信什么都退了，也更佩服我那挚友能够做到，我是有心无力，从众效应太难克服了。没有，我是这么觉得。我不觉得大家需要跑过来跟我讲啊，我们都看到网上的这些人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真觉得他们这样那样。第一个，这不真实，这不真实，那是网信办安排给你看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既然觉得很难过啊，你看着这些文字，看着这些表达，你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还要去看呢？对吗？你可以不看的呀，你忽略它就好了呀，你不就没有这个情绪了呀？你跑出来表达这情绪干啥？这不是一个两个，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十个八个来表达这情绪，我表达这情绪干啥？没必要啊，因为这不真实，这不也不是对的呀。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到了美国，你到了国外，把你所有的中国手机里面所有的中国软件全部删掉，你原来的问题全部都没有了。删不掉，那就不要抱怨。删不掉就不要抱怨。抱怨呢，我提供的方案就是全部删掉。我能做到啊，我也见过有人做到，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到。大家做到之后耳根清净，也不焦虑了，也没问题了。大家参考一下，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试，至少你可以试一下嘛，啊，试一下嘛，试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嘛，啊，你不用删掉，你就把它关掉，不用，你看看会怎么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